弟兄姐妹们平安。刚才姐妹在祷告的时候，我就觉得真的我们现在这个时代，是特别是现在这个时候，是特别是需要神的话语来在我们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们的生命当中来做工。无论是现在的这个疫情，又或者现在的一些的瑞士的一些的环境，又或者如果我们往自己的内心里面去看，当我们在面对这一些不确定的一些的因素的时候，我们内心里面的波动到底是什么？我们可以得以在这个世界上面可以扎根，可以不动摇，可以有圣经里面所应许给我们的平安和喜乐的源头是什么？我觉得刚才诗歌当中所提及的愿你的话语可以成就在我的生命里面，其实这个就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一些的答案。没有人会知道我们的生命下一刻会遇到什么，但是我们却知道当我们活在神的话语里面的时候，我们就是有保障的。刚才就有弟兄姐妹来问，就有一个问题哈，就是我怎么知道神就在我的生命里面，我怎么知道神此时此刻就在，他是存在的？我怎么知道我把我的生命交给这位神还是那位神是有保障的？当然我们再去思想这个问题的时候，我想很难用一两个字去表达我们的神到底给我们的意义是什么。但是从今天的整个的敬拜里面，我坐在台下，我自己的感受，我真的是觉得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是没有任何的一个人和任何的一个事情可以夺走的。当我们在问神在哪里的时候，其实最好的一个地方就是问我们自己，因为神就住在我们心里面。神所赐给我们的平安和保障是在我们生命里面，当此时此刻我们与神关系与神见证的一个的核心。最近大家最经常讨论的一个话题是什么？大选。最近大家都在看大选，虽然我们不是美国人哈，但是其实我们也非常关心世界上最大的一个国家的一个政策。其实我们作为基督徒哈，我们也会在讨论大选的一些东西，但是我们所看的角度似乎跟世人是不太一样的。我们看的角度更多的是从主啊，你到底要透过这个大选要把全人类要带到什么样一个地方去。我相信作为基督徒，我们都希望说下一任的美国的总统可以是一位可以带领美国回归到信仰里面的那一个人。但是我们也知道，其实我们每一个人生命当中都有神的带领和旨意。我们常常会把一些执政掌权者当成是神在这个世界上面的管家，这也是圣经上所告诉我们的。但是我们却常常忽略了一件事情，就是你我也是神所设立的在这个地面上面的管家。如果我们去回头去看以色列人的历史，去看比如说看列王记，比如说去看很多历史故事里面一些的事情，你会发现以色列人如果是好的王上台的时候，他的这个国家就会被神所祝福。但是如果有一些恶的王上台的时候呢，这个国家呢就会带来很多的一些的灾难。我们所拥有的一切都是从神而来的，我们在神的眼中他对我们是有期待的。那神对于他的管家，也就是今天坐在中间的以及在视频里面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们，神对于我们生命当中的期待到底是什么呢？其实我想从这一节的经文作为我们今天讲到的一个的开始，就是哥林多前书四章二节，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他没有说我们有才能，神所求于管家的是要他有忠心。 那问题来了，我们算是一个忠心的管家吗？我们怎么样才能算是一个忠心的管家呢？所以我们今天会透过一段的经文，就是在马太福音二十五章，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十四到第三十节，我们一起来去看这样子一位的主题。马太福音的二十五章的第十四到第三十节，因为这段的经文呢比较的长，所以我们不去一一的把它给读出来，我们先低头做一个祷告。慈爱天父，我们感谢你，你赐给我们有恩赐，你也赐给我们有生命。主啊，我们也晓得你在我们每一个人的里面都有一个旨意，你赐给我们，也希望我们有忠心去回应。主，求你以你的灵来指教我们，以你的话语来带领我们，以你的爱来牵引着我们，让我们可以晓得在你里面一无所缺。主啊，求你继续的来使用我们在你所给我们安排的那个地方，让我们去服侍，让我们去与你同行的时候被你所陶造。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这个故事想必大家也都不太陌生哈，就是讲的是有一个主人，有一个主人，他家里面有三个仆人，那他要去到外国去旅行哈。今年我们是比较难去旅行了哈，但是主人去外国去旅行了。旅行的时候呢，他就安排了一些事情啊，就是把他的家产就交代给了他的三个的仆人。那交代的时候呢，他并不是平均分配的，他是按照每一个仆人他的才能，按照他的才能来去分配。那有一个人呢，他就拿到了5000两，有一个人呢，他分配了2000，那最后一个人呢，他分配了1000。从这个角度来看，说明至少在主人的眼光里面，这几个的仆人他们的才能的确是有一些区别的。那分配了结束之后呢，主人就去到外国去了。其实从这里面来看哈，大家有没有发现这个主人很像谁？很像谁？很像主耶稣基督吗？很像主耶稣基督他正在做的一些的事情。十九节他那里说，过了许久哈，不知道过了多久，反正是过了蛮长的时间。过了许久，主人又回来了，要和这一些的仆人来算账，就如同主耶稣基督他有一天也要回来和我们来去算账是一样的。那仆人指的是谁呢？那在这里面，仆人指的是谁呢？在当时的时代，当然指的就是基督耶稣的门徒。那对于今天的时代呢，就是我们每一个信他名的人，就是我们每一个信他名的人。神要按照我们的才能，你我的才能，把那一些的家业分给我们，把那些的家业分给我们，这是神的决定，他做这样的事情。从故事的结果来看，我们先跳到故事的结果来看，故事的结果是什么样的呢？5000两的仆人他又赚了5000两，那主人就称他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主人的快乐。那领了2000两的那个仆人呢，他也赚了2000两，所以他的回应，他所得到的回应，从神那里得到的回应是完全是一样的，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他和5000两是没有任何的区别的。而最后那个拿了1000两的那个仆人，因为害怕把钱丢了，所以他就把钱埋藏起来，埋藏在地上，等到主人回来的时候呢，原原本本的还给主人。那主人是怎么回应的呢？在18节、26节、27、30节，主人称他为又饿又懒的仆人，就把他丢在了外面的黑暗里面。为什么主人会这么对待最后的这个仆人呢？我们来设想一下，我们可以来设想一下，当前面两个仆人在为着主人再去奋斗，再去对主人的一些的家业进行一些管理的时候，最后的那个仆人是在做什么呢？他也许在忙着自己的生意，他在做着自己的生意。又或者呢，主人都不在了嘛，那主人可能去旅游了，那我也去旅游好了。又或者他在忙着过他自己的小生活。无论如何， 他都没有去做主所交托给他的这一件的事情，他接受了这份的责任，但是他却把这一件的事情单独走了之后，这件事情就忘记了，没有忠于主的决定。神所托于他的管家的是忠心，我们不能为自己去找任何的一些的理由说，哦，我的能力非常的渺小，因为我们可能只有一千两。但是在这里看，神并没有把一千两当成是他可以埋藏的一种的理由。二十六节，主人这里面说，你既然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没有散的地方收据，就当把我的银子放给兑换银钱的人嘛，你可以收一些利息回来也是好的。其实神并不要求每一个的人都要赚个两千两，赚个五千两回来，哪怕只是你把钱拿出去放给那些兑换银两的人，收一些的利息回来，也表明了我们是忠于神的这一种的责任的。因为神所看重的是在他里面的忠心。那我们今天就继续的从三个方面，我们今天从三个方面来看，到底我们的忠心是从这个故事当中来看是体现在哪一些的地方。我们来看第一个方面，忠心就是用好我们自己所领受的。我们对神的忠心就是用好神所赐给我们的，我们从神那边所领受的。十七到十六到第十七节，那领五千两的随即拿去做了买卖，另外赚了五千两。那领两千两的呢，也照样做了这样子的事情，另赚了两千两。两个人的才干不同，确实是不同，但是这个是完全是出于神的主权，也就是说神有主权，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有完全的主权，他可以给你五千两，他可以给你两千两，或者他只给你一千两，这是出于神的主权。而这一些的才干呢，有一些呢的确是与生俱来的啊。我在跟我太太这个星期过来哈，我就发现他跟我有一个地方非常不一样的地方，就是他的记忆力真的很好，他的记忆力真的非常的好，而且他对有一些的细节他会记得非常清楚啊。我觉得我这方面，我有时候我知道我想要去朝那个方向去做，但是你会发现我无论多么努力去做，会发现我可能记的东西还是没有记得他那么细。而且他对于人的体察和对我的体察是完全不一样的。他比如说他在看到一个人在说一句什么样的话的时候，他就跟我说，哦，那个弟兄那个姐妹他可能表达的是那个意思，然后呢他的背后的原因可能是什么。我说啊，真的是这个样子吗？然后后来我就去向这位的弟兄或者是姐妹去询问的时候，哦，果然是这个样子。哎，我发现人与人真的是有非常非常大的一个的差别的，这个是实实在在存在的，有一些是天生的，而有一些呢，我们的才能呢是后天的啊。比如说我们在学习当中，或者在工作当中，或者在家庭里面所塑造出来的才能，这些东西呢就算是后天的。比如说我觉得很奇妙的一点啊，就是我在几年之前我还从来没有想过我会出来服侍神啊。以前我是做数据分析的，我不知道在座有没有做数据分析的哈，就是做面谈做数据的，就是你跟我聊天的过程里面，我从你聊天的过程里面，你对我说的每一句话里面呢，我去分析你为什么会说这句话，然后呢去做 coding 啊，这个是我的叫做定性分析的这样的事情。但是很奇妙的是，当我在开始服侍神的时候，我居然发现我的这些的东西居然可以在服侍当中可以用到。比如说我很喜欢跟弟兄姐妹们在聊天，就好像是我以前在去跟客户聊天收集信息的时候是一样的，我也很喜欢去听客户跟我在聊天的过程里面他到底想要表达的那个意思是什么，就变成了我的一种的习惯。所以我就发现，哦，原来我的这一些的东西是神预备给我的。再回应刚才的那个的有一个的问题，就是我怎么知道神的存在？当我们在这个人生的道路上面每一个小站再去回头看的时候， 你会发现原来我在那一个节点不知道的事情，但是到了下一个节点再往回看的时候，会发现有一根的线正在慢慢的去牵引我们。我们说神是真实的，神是真实在我们每一件的大事小事上面的，而就在于我们是否有一颗去发现他的眼睛。回到这个的故事里面，我们的才能是神所赋予的，神有那个主权赐给主人，赐给那个仆人5000两，或者是2000两，或者是1000两。我们当然会羡慕那拥有更多的才能的人。我记得在神学院的时候，我们每一年都有一个叫做就是类似于一种的营会，就是学校办的营会，就类似于有点像是退休会或者是研讨会哈。学校会邀请一些非常有名的，然后呢有经验的一些的牧者过来，来跟我们去分享他们在牧会当中所经历的一些的事情。哇，我们那些的学生看到那些老师的时候，哇，好开心，好羡慕，他们怎么这么会讲道？哇，他们怎么这么会辅导？哇，他们的神学根基怎么这么厉害？哦，我们都非常羡慕的不得了。哦，我也要像他那样子会解经，我也要像他那样子会讲道，我也要像他那样子会辅导，该有多好啊！作为神学生，这是我们每一个神学生心里面所渴慕的恩赐或者是才能。但是弟兄姐妹们，在你们的工作里面，在你们的生活里面，在你们的学习当中，会不会有些时候我们就会发现有一些的人，你会觉得他们的能力特别出众，哦，他好像花1分钟或者花1个小时的时间，他可以做2个小时我们要做的时间，会发现他们怎么在某一些的方面怎么这么厉害。在这个时候我们的心到底是如何的，我们的心到底是如何的？你总会发现你的身边有一些比你更加优秀，甚至是优秀很多的人在你的身边。当你碰到这一群人的时候，你的心是如何的？你的心是完全不在乎的吗？当我们看到别人比自己更强的时候，我们的心又是如何的呢？我想作为我们华人哈，华人的圈子，甚至是可能亚洲的文化里面都有这方面，就是其实我们是在一个充满竞争的环境里面成长起来的。我就记得在我读小学的时候就开始排名，各种各样的排名哈，我不知道台湾、香港是不是有这种排名哈，反正在大陆是。我的读书的时候是从小学就开始排名，因为为什么要排名呢？因为只有排名才能够进入到更好的学校去，只有前面的人才可以进入到学校去，所以我们都很习惯排名，然后就开始互相的比较，你今年你这一次考试哈，你考了是多少分哈，然后你的排名是多少？我还记得有一个人跟我分享说，有一个父母哈对孩子的要求是前3名。也就是说你如果这一次没有考进前3名你是不达标的。我觉得这个也是压力非常的大哈。但是这个其实对于我们来说并不是太陌生的。那对于学校呢，学校之间也在排名。学校排名是什么呢？升学率吧。哪一个中学，哪一个小学的升学率是最高的，最能够进入到一个重点大学里面去。大学之间也排名。每一次比如说我们看到那些泰晤士时报那些的排名，都是在看这个学校的排名，以把人分出层次来。这一些东西其实我们都不太陌生。在工作里面难道就没有排名吗？有业绩的排名。所以排名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常常出现的，在竞争的这种的排名里面的确有些时候是好的。比如说呢，可以看出我跟你的差距是多少，这个挺好的吧，我可以看到我的差距，我就可以朝着更好的方向去发展。但是有些时候当我们没有处理好这个竞争的时候，就变成了什么？攀比。我跟你就开始攀比， 你是多少，我是多少。至少当我在去跟，在我在读书的时候，我发现这一种的心理已经完全的占据到了我，已经完全占据到了我的心。甚至有些时候，我爸爸批评我说这一次为什么考试没考好，我的第一反应是，啊，那个人还没有比我考得好啊。我就找一个人跟他攀比一下，然后呢，说明我好像还可以。这个就变成了好像我的潜意识里面要通过攀比来证明我可以变得更好。而神真的是这样子来看我们的吗？当我们带着这种的竞争的意识进入到生活里面的时候，你会攀比。当带着这种的竞争的意识进入到教会的时候，我们会不会也在会去攀比呢？我们要非常的注意我们自己在服事当中的一种的心态，特别是对于每一个进入到服事里面的人的时候，有些时候我们会带着一些的固有的价值观进入到我们的生活里面，夫妻里面也可能会攀比的，两个孩子之间也会攀比的。攀比什么呢？父母更爱谁？这个好像就变成了我们一种内心里面的一些的本性，而神却不是这样子来看我们的。因为圣经上所告诉我们说，如果我们羡慕那一些的才干，羡慕那一些的恩赐，那就求神要嘛。神赐给我们是他的一个的主权，他完全可以，当我们向他求的时候，他有主权可以赐给我们。另外我们当记得在路加福音，特别是这一句我跟大家一起来分享一下，就是中心不是去比较别人如何做，别人做的如何，中心只是聚焦在自己所领受的这个事情上面。路加福音12:48，因为多给的就多给谁，就向谁多取；多托谁呢，就向谁多要。在我们的信仰里面，我们拥有多少都是从神而来的。当我们拥有的越多，也就是说明神所在我们生命里面的期待也就更多。回到这个故事里面，当那个受了5000两的人，他又赚了5000两；当受了2000两的人，他又得到了2000两。大家请注意，他的结果是完全一样的。他在神的那里所得到的表扬哈，都是完全一样的。你进来享受我的快乐。神期待我们是忠心于领受的那一个部分。当我们看到教会里面有一些的弟兄姐妹们，他们的恩赐很大，我们应该感恩，因为我们知道神托付给他的更多，他可以为神去工作的事情会更多，他所带给神国的东西会更多，是一件非常美丽的一些的事情。我们服侍的主，其实在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一种弟兄姐妹们之间是一种互相的扶持，而不是一种的互相的一种的比较，不是互相的在看别人的一些的不足，而是当别人比你强的时候，我们可以带着一颗的感恩的心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感谢你。这是我们需要去学习的事情。因为我觉得在华人的价值观里面，有些时候我觉得我们应该去学习感恩，我们应该去学习欣赏。我们不是带着一个竞争的眼光去看坐在我身边的这个人，而且很多时候我们可能习惯于这么做了，但是有些的习惯需要来到神的面前去修改。因为我们中心是专注于神所分配给我们的事情上面，我们的中心是体现在专注于神所从神那里所领受的那一些的事情，这是中心的第一个方面。中心的第二个方面，中心是不逃避责任。中心是不逃避责任。 十八节这里面说，那领一千两的去掘开了地，然后呢，他就把主人的银子给埋起来了。他的做法跟前面的两个仆人是完全不一样的。他为什么这么做呢？他为什么要挖了一个地方呢？然后把钱财给埋起来？他难道不知道主人的意愿是希望他好好的去用这笔钱去打理这笔钱吗？主人看待这个的仆人，他是把这个仆人称为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然知道我没有地可以收割，你既然知道我没有地方可以去收敛，你为什么不把钱放给那些放银两的人呢？你可以连本带利收回来。主人称这个仆人为又饿又懒的仆人，因为这个仆人他逃避了主人所赋予他的这个责任。主人并非期待他赚很多的钱回来，哪怕是放给兑换银两的收利息，也是忠心的一种的表现。那这里的问题就是，我们会是什么样的仆人呢？我们会不会有些时候也把神所赋予你的才干，无论是多少，把它给埋藏起来呢？我想这一个问题的答案，我们需要好好的去想一想，因为的确是一件非常非常重要的事情。我们会不会像这位的仆人，把神所赋予我们的才能把它给隐藏起来？可能是什么原因呢？可能是我们觉得我们领受的才能太少了，微不足道，所以还是不要拿出来了，免得被人笑话。我连祷告都不会，我刚刚信主，我什么都不会，我的才能也不多，那还是让那些大有才能的人去做吧。会不会是这样子的原因呢？又或者是当你非常的热心的再去服侍神的时候，你不被人理解，你在这个做的过程里面受到了一些的伤害，当受到这些伤害的时候，我已经这么用心去做了，这么忠心去做了，结果你还这样子对待我，好了，我再也不要去做这样子的事情了，我再也不要再继续去服侍了。会不会有些时候我们会陷入到这种的情况里面呢？又或者是最后的一个的原因，就是我们忙着我们做自己的事情，而忘记了神的一些的嘱托。我们会是哪一种呢？这三种都是我们把自己所领受的把它给埋藏起来。无论我们是哪一种，我们都需要知道的一件事情，就是主有一天会回来的，主有一天会回来的。十九节说，过了许久，那仆人的主人来了，要和他们算账，要和他们算账。弟兄姐妹们，当主再来的时候，他要查看我们的工作，他要查看你我生命当中的工作是什么。彼得前书四章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做神的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不能够逃避的责任。我们需要去知道一件事情，就是做神的工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没有办法逃脱的一个责任。那下面的问题就是，什么才是做神的工呢？我怎么知道我是不是在做神的工呢？难道只有在教会里面的服事是做神的工吗？当然不是。那什么才是做神的工呢？如果你是一个妈妈，那我们就好好的以神的真理去教导我们的孩子，就是做神的工。如果我们是一个丈夫，我们就好好的带领你的家庭行在神的旨意里面，你就是做神的工。如果你是一个学生，好好学习，天天向上，就是做神的工。如果我们是在教会里面服侍的，我们就好好的成为弟兄姐妹们的造就，这也是做神的工。所以做神的工并不是局限于用某一种的形式，而是在于我们是否 与神的心是相连的。约翰福音六章二十八节，当众人问主耶稣基督说，我当行什么，我当行什么才是做神的功呢？基督耶稣的回答是什么呢？他说，信神所差来的，那就是信主，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信神所差来的就是做神的功。也就是说，当我们凭着对于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去行事的时候，当我们凭着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去行事的时候，并非只是在一个固定的一个事情上面，当我们凭着主耶稣基督的信心去行的时候，就是做神的功了，就是做神的功了。今年我们教会的年题哈，今年我们教会的年题是一场的敬拜，那一个团契，就是我们参加一场固定的一场的敬拜，我们也要参加一个固定的团契，有一个团契的生活。另外呢，我们在有一个固定的服事，或者是在教会内的，或者是在教会外的，这是我们今年教会对大家发出的一种的呼召。服事是我们信心的回应，前面两个也许就是我们生命的扎根，一场敬拜，一个团契，是我们生命的扎根，而最后的一个是我们生命的回应，就好像是活水，有进有出，我们的生命就好像是活水，从神那里进，也从我们的身体流出去，成为自己的祝福，成为别人的祝福，成为我们身边所有人的祝福。这个月马上我们教会里面会出来一个的服事表，这个服事表里面呢会包括教会方方面面的服事，有台上的服事，也有台下的服事，甚至是搬椅子擦桌子，都是会写在里面一些的服事。我们也是呼召大家，如果有感动的话呢，我们就可以投入到服事里面，不在于这个的服事到底有多大有多小，因为神并不看重我们做的有多大有多小，他只看重是否我们愿意去忠心的去回应他在我们生命当中的呼召，是否愿意忠心的去回应神所赋予你的那一些的领受，神看重的是这一些。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从神那里的领受，而且我们也相信神要使用我们在座的每一位的弟兄姐妹们，教会是神的大家庭，他期待我们使用恩赐成为彼此的造就。若是此时此刻神有对你有某一撮的感动，就说我只是专注在我的家庭的服事上面，又或者说我是专注在一些教会以外的某一些的福音事工上面，或者在一些的慈善事工上面，我觉得这个本身来说也是非常好的，所以在参与服事上面大家不要有为难。但是另外一方面，我们知道虽然不是一定要去参加教会的服事，但是我们需要去知道我们生命里面都有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服事，这是神所喜悦的。当我们忠于神所托付给我们的服事的时候，神就喜悦我们。我们不能去逃避，我们需要有带着一颗的聆听的耳朵，我们要需要时常的来到神的面前说，主啊，我们现在可以做些什么。当刚才我们有说到在这个世界上面没有平安，在这个世界上面充满了各样的混乱，刚才姐妹在代祷里面也说到了总统选举的过程里面的一些的混乱，包括现在我觉得瑞士的疫情也让我们非常的揪心，每一天的数据都非常让我们的揪心。而在这一些的里面，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神在祝福我们，神赐给我们生命的力量，神所赐的平安和喜乐无人可以夺走，这是好的。但是另外一个方面，当我们已经领受了这么多，我们需要去服侍他，这是神的心意。所以忠心服侍神，就是在他所交托的这个事情上面，我们不要去逃避他，我们不要去逃避他。第三个方面，也是最后一个方面，忠心就是要 很久的自律的去服侍。忠心就是我们很久的自律的去服侍。天国好像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家业都交给他们。那十九节这里面说，又过了许久，那个主人呢就回来了，要与他去算账。从十四节我们可以看得出来，当主人离开的时候，他并没有告诉他的仆人他会离开多久。这对于仆人来说是一个非常大的挑战呢。主人突然之间离开了，而且没有告诉仆人他离开多久，这对于每一个的仆人来说，我想真的是一件蛮大的一个挑战。因为首先主人不在，的话呢，就没有一个人去监督他们，也就是说他们想要工作也可以，他们整天躺在床上不工作也没有人知道，是没有人监督他们的，是完全凭他们的自律，其次呢，主人没有说他过了多久回来，仆人根本不知道什么时候要交差，他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回来，也不知道什么时候要交差。这一件事情对于仆人来说也是一件非常纠结的哈。如果假设主人来到仆人的面前说我告诉你哈，我三个月之后回来，或者说我告诉你我一年之后回来，说清楚吗？说清楚的话呢，相信对于这一些的仆人来说呢，他比较容易去预备。但是问题是他没有说，所以更需要那些的仆人在每一天的工作里面非常的自律，因为你不知道主人什么时候会回来。从十九节我们可以看到主人是过了许久才回来的。许久是多久我们不知道总之是一段不短的时间。在这一段不短的时间里面，主人那些仆人要每一天保持一个自律哈，我觉得真的是一件不太容易的事情。不过这不就是主对我们每一位信他名的人的要求吗？我们知道什么时候主会再来吗？我们不知道的，因为在彼得后书这里面说，当主的日子要像贼来的时候一样。因为我们不知道的，需要我们时刻的保持警醒，我们要预备灯，我们也需要去预备油，因为服侍不是一阵子，服侍乃是一辈子，服侍需要我们很久的自律的去委身。当我刚刚来到教会的时候，有一位弟兄跟我分享说，教会里有一种现象，就是帮忙的人挺多的，帮忙的人是不少，但是如果说到弟兄或者姐妹，你可不可以来承担某一项的服事，常常那个人就会说不好意思，我可能不太合适，他们就会推迟了。请问这是为什么呢？为什么帮忙的人不少，但是我们一旦提说你愿不愿意来承担这一份的服事，常常收到的结果是拒绝呢？帮忙和服侍到底有什么区别呢？我想区别就在于，帮忙它是暂时的，服侍是长久的。帮忙呢是出于有情分的，我来帮你哈，因为我们有关系，我们有情分在，所以我帮你。服侍呢不是的，服侍是出于责任的。帮忙是自由的，我今天愿意帮我就帮，我今天不愿意帮你也不能怪我，因为我是帮忙嘛。但是服侍不是，服侍是需要委身的，也就是说你愿意不愿意你都要去服侍。帮忙是暂时的，服侍是长久的。帮忙是出于情分的，服侍是出于责任。帮忙是自由的，服侍是出于委身的。之前我有听过就是在每一次的圣诞会的时候，都是我们每年来的人最多的， 圣诞会的时候呢，我们就会预备好多的食物哈，那每一次都是预备的非常的丰盛，然后大家都会很开心的去预备。但是我们也发现，平时的在服事当中，忙忙碌碌、忙忙碌碌的，你会发现总是那么几个人。有节日的时候，我们很热闹，丰丰富富。但是在平时的服事里面，你会发现一直来帮忙的总是那么几个人。罗马书告诉我们，殷勤不可懒惰，他对我们每一个的信徒说，殷勤不可懒惰，要心里火热，常常服事主。所以弟兄姐妹们，服事神不是一个选项，不是服事神是一个本分。我们服事神不是一个我们可做可不做的事情，服事神是我们的本分。我们服事神不是带着帮忙的心态，我们服事神是带着一种的服事的心态。当我们回到这个故事里面，当那位主人向这位仆人算账的时候，那个仆人说什么呢？那个仆人说，主啊，我知道你是一个忍心的人。忍心的人是什么意思呢？是说心地刚硬。这个仆人竟然说主人是心地刚硬的人，这个胆子好大，竟然说你心地刚硬的人，然后呢是没有种的地方，也没有收的地方，那我就很害怕。那很害怕的结果是什么呢？我就把你的银子埋藏起来了，看哪、啊、看哪、啊、还要抓一叫他看哪、啊、快看看哪、啊、你的银子就在这里。他似乎还在以帮助神保存了那个银子还沾沾自喜，他觉得他的功劳是帮助神保存了那个银子，而且呢他还做了一件事情，把没有赚到钱这个责任完全的推到了神的身上，完全的推到了主人的身上，说你没有地给我呀，我没有地给我收割，也没有地给我藏，我怎么能够帮你去赚钱呢？他是在为自己的失职再去寻找一些的责任。而他推卸责任的背后，弟兄姐妹们，这个仆人他推卸责任的背后的原因是什么呢？为什么这个的仆人要把责任完全推掉呢？他背后的原因，他不愿意去像前面两位仆人去那样子去付出，他的原因是什么呢？我想原因就是需要付代价的。你服侍神是需要付代价的，服侍神不是一件轻轻松松的事情，服侍神是需要付代价的。他的代价是什么呢？他的代价就是这件事情你要长久的做，你是长久的在这件事情上面去做，而且你这件事情是有责任的，你是要担负责任的，而且这件事情你需要委身的，并非你想做就做，不想做就不做的。你是需要有非常的有自律性的，自律性就是它是长久的，它是有责任的，它是委身的，我们叫长久的在自律的里面。无论今天神所托付给你的事情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也许是教养你的孩子，也许是让你可以放下生命当中的其他的事情，回到你的家庭里面去，去建造，去修复你的家庭，不知道是什么。但是我们需要去知道的是，若这是神对于你的呼召，我们就忠于他的服事，我们就忠于他的托付。而且有另外一件事情我们需要去知道的，就是它是需要付代价的。无论是什么，无论是什么样的服事，都是需要去付代价的。我们是否愿意呢？我们知道有一天主会回来，而且他会和我们每一个人来算账。服事是一个很久的、忠心的、自律的服事。虽然这个不是一件，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但是我们并不孤单，弟兄姐妹们，我们并不孤单。虽然神已经回到，基督耶稣已经回到天国，但是他却没有留下我们成为孤儿。他留下了谁？留下了圣灵，留下了圣灵保惠师在我们的生命里面。他不要我们一个人在服事的岗位上面去勤勤恳恳的做，因为所有的能力都是从圣灵而来的。 当圣灵与我们同在的时候，我们在服事的过程当中就不再有苦读，因为会有圣灵的安慰。当我们在服事的过程里面觉得软弱的时候，圣灵与我们同在，因为他会赐给我们刚强。当我们觉得我没有力量的时候，我们向神去祈求，圣灵就必让我们重新得力。当我们在非常失望的时候，对结果非常的失望的时候，当我们仰望那十字架上的主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充满了对他的盼望，因为盼望是在他里面的。所以弟兄姐妹们，神所求于仆人的是乃是对他的忠心。我们的领受不同，我们的恩赐也不同，但是无论我们的领受到底是多还是少，我们只需要专注在所领受的部分。其实呢，我们不要去逃避我们的责任，因为神会回来的。有一些的责任我们今天逃避，明天我们如何去面对主呢？而且我们需要去知道的是，靠着圣灵与我们的同在，可以很久的自律的去服侍神。在这个过程里面，虽然我们知道需要付代价，但是我们不用担心，因为有圣灵与我们同在，有圣灵与我们同行，而且他也会与我们同工。主也应许我们一件事情，就是他必再来。这一件的事情对于那些忠心服侍主的人是一件极大的好消息，因为他必再来，因为他要为我们去预备地方。主耶稣基督已经是为我们去预备地方，他也必再来。他说他必再来接我们到他那里去，他在哪里也叫我们每一个人在哪里。到那个时候，相信主耶稣基督必定要称我们每一个人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又忠心又良善的仆人。我们也要进入到神的国度里面去享受在他里面的快乐，在他里面的快乐。我们一同来祷告。亲爱的父神，我们满心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所赐给我们的生命是无人可以夺走的。你已经充充满满的赐给了我们，你也希望我们也有忠心的去回应。主啊，你为我们在十字架上的成就，主啊，你在世的日子的时候是忠于父神的托付以至于死。主啊，你在我们的前面已经做了那美好的榜样，我们也当效法你。我们也相信我们不是靠着我们能力去行，而是你与我们同在，圣灵的能力和大能都与我们每一个人众人同在。我们不再担心，我们也不再惧怕，我们也抱着一个盼望，就是主你必再来。当你再来的日子，我们要一同的进入到你的荣耀里面去，去领受在你里面的欢喜和快乐。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们。接下来我们一起来唱一首回应诗歌，也期待在这首的回应的诗歌里面来去思想神在每一天跟我们的旨意是什么，也在他里面来领受他的恩典，也赐给你我们每一个人有一个新的意象。无论他是在教会里，无论他是在教会外，无论是在家庭里又或者是在家庭外，求主都与我们同在。我们一起来唱这首诗歌，新的意象，新的方向。我们一同起立。新的意象，新的方向。敬拜，
有敬拜的声音发出，从最高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神要做新事，旧的事都已经过去。
是的，主。
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
全地都要，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
是的主，求你来。
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神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声音引领，看见新的异象，你要做新的事在我们中间。
我们一起保持站立。主啊，求你带来你的新的意象，也带给我们新的方向。无论是在我们生命的哪一个的角落，或者是在我们的生活里面，或者是在我们的家庭里面，或者是在我们的夫妻的关系里面，又或者是在我们的亲子的关系里面，主啊，求你的意象向我们显明，也让我们知道我们可以靠着你，可以靠着你可以得胜。主啊，我们的力量的源头乃是在于你。主，求你今天赐给我们一个新的方向，那新的方向是通往永生的，那新的方向是充满盼望的，那新的方向是与我们的老我划清界限的。我们也知道我们靠着你凡事都能行。主啊，求你来祝福我们，在这个新的意象和方向里面来祝福我们，让我们可以晓得我们不再靠着我们自己的每一天的能力再去生活，因为我们所有所领受的都是从你而来，也是要在你的意象里面归向到你那里去。主，求你来保守我们的心胜于保守一切，也保守我们的心免受这个世界的王的试探。主啊，我们是属于你的子民，我们知道你是何等的爱我们，我们也知道你是何等的期待要使用我们的生命成为别人的祝福，也成为我们生命里面自己的祝福。主啊，我们也愿意去回应你，去发现，去寻找主你在我们生命当中的领受，也靠着这一份的领受，可以行出这份的领受，让我们知道我们已经不一样了，我们是属于你的，我们是神国度的子民。主啊，我们爱你，我们要追寻你，我们要永远永远与你同在。我们一同继续的来唱这一首新的意象，新的方向。有敬拜的声音，
有敬拜的声音发出，
从最高的山，
那的山到海洋深处，神的儿女要唱一首新歌，我们先要做新事。
是的主，你要做新事，
是都已经过去，在基督里一切都要更新。
阿们。
新的眼界，新的意象，新的故事，新的方向。
是的主，全地都要渴望，
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天要敞开，恩膏倾倒下来，整国度的荣耀彰显，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
阿们。
圣灵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神的事在我
们中间，全地都要渴望呼喊，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阿门。天要敞开，恩高倾倒下来，更多度的荣耀展现，全地都要渴望呼喊，荣耀的主，我愿你来。声音引领看见新的意象，你要做神的事在我们中间。主啊，求你的旨意成全，求你的意象显明，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祈求，阿门。